公事工作，吃喝嫁娶耕种盖造，或者你是单身，或者是结婚，或者是寡居，或者是婚姻发生很多问题，或者是工作发生很多问题，这些在当年在哥林多教会，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在主耶稣再来前的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时刻，我想我们都会碰到，不是单身的痛苦，就是结婚的痛苦，就是寡居的痛苦，就是工作的痛苦，就是失业的痛苦，对不对？每个都痛苦，你结婚也痛苦，单身也痛苦，工作也痛苦，失业也痛苦，我们在这里面啊，年轻人有年轻人痛苦，老年人有老年痛苦，就这个罪恶的世界，有苦哈，这我想不需要基督徒特别讲了，非基督徒也很能体会。那个苦呢，也不一定像我们当中不一定是好像什么信耶稣要被吊打得半死啊，劳改劳教下放啊，这些非被逼迫，我们不必想得那么恐怖。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同样或者更恐怖，就是那种长期的不是太痛苦的那种腐蚀和煎熬，就让你也多多少少有点适应了啊，反正每天工作就是这些。我到任何一个福音单位，都有同样情形啊。有一个很好的意向，不管是你们带导的或者你们自己啊，很大的意向，很伟大，尤其在什么周年庆啊，什么多少年庆的时候，就特别光辉一下。但在平常生活里面，我们很麻木，我们也不觉得我们那么伟大啊。我们真的是在那种意向什么，是让我们觉得就跟刚刚我们带导的。很疲倦的，然后很疲倦，有的时候你火一点又觉得很虚假，有的时候又觉得也不知道怎么办，你要否定也很难否定这信仰，当然也很难再找到别人代替，有的时候是为面子要维持下去，有的时候呢又觉得怎么我们在书上啊，在什么这些伟大的宣教士什么身上看到我们好像都没有什么经验。那我想我们如果想要有那种非常伟大的经验，可能不一定，真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历史上的少数的状况，虽然那少数的状况影响可以影响整个历史，在平常我们的确在平凡庸俗和艰难当中经历神的恩典，包括单身结婚等等。这里面呢保罗用了一个词哈，就是蒙召，这个是有一些神学家很强调的，特别是改革中神学很喜欢强调的神的呼召。如果你们喜欢社会学也知道啊，这个蒙召呢，韦伯也特别讲到基督教这个观念呢，让人可以把所有的工作或世上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神圣，然后甚至引起了近代的科学教育资本主义等等哈，这些我们在这儿不去谈它了。但是有一点就是的确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在很平凡的世上的生活中表达出来的，而这个表达在这里用呼召。我们看一下，在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七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这里有召，其实在前面一点也有讲到召哈，神召我们第十五节，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神呼召我们，这呼召你如果看罗马书呢，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词啊。从旧约到新约，呼召是神发出他全能奇妙旨意的，我们姑且说声音临到人，所以这是很神圣的。那有人就把呼召 call 翻成召命，命令的命啊，就是好像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这呼召是什么呢？你在罗马书第八章也可以看到，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所定下的就招来啊，神喜悦的要拯救的，神就用他有效的呼召人离开了原来的罪恶，进入了永恒的国度啊，这是神给的一个呼召。这个呼召你可以从最早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神，然后甚至更早的时候，神的创造就是一种呼召。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个意思就真的是召，好像原来没有光，或者光原来在舞台后面，神好像司仪说光，光就出来了，一鞠躬，然后音乐就大作。神说要有什么事就这样成了。就是你把它用戏剧的表达来讲，就是神是一个甚至像魔术师一样，神说这个来，这个就出来。 那个有，那个就有。呼召是一种创造的工作，呼召也是一个救赎的工作。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就呼召人，那个呼召就是你在哪里。那然后整个旧约的时候，神不断地借着他的先知仆人对以色列人做呼召。那呼召简单的说就是归向我啊，就是或者说我们开布道会啊，或者是开任何的东西，或者说我们在纪念这些宣教士啊，走遍天涯海角，也是神借着他们对人做呼召，悔改归向这位真神。那耶稣来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呼召啊，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啊，你们来，口渴的到我这里来。那么我们今天把呼召比较狭窄的变成一种啊，好像是进神学院。其实在圣经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召的，就是神用他奇妙的旨意表达在一种，我们甚至说声音，虽然我们不一定是听得到的声音，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能够离弃邪恶，归向那个永远的真神。这个神呼召我们要干什么呢？啊，也用这个改革中他们很有名的这个教理问答，就是要让我们荣耀他，要让我们永远享受他的丰富。这在罗马书第五章也有讲到啊，就是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呼召让我们得到荣耀，享受他的荣耀，我们也进入他的荣耀。嗯，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嗯。我们既跟借着耶稣跟神和好，我们就借着耶稣以神为乐啊。我们人生就是荣耀他，就是享受他一切的丰富和美好。蒙了这样的呼召，就知道神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恩典，而这恩典也借着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朝着那个荣耀和喜悦的目标走，也在荣耀和喜悦中生活。当然也经历千般万般一般照般的艰难和辛苦啊！前面保罗在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前面就讲到说婚姻，这婚姻我们再一次说实在是奇怪，怎么这种重演的事情怎么没停过，几亿几兆件都是这样子。就是保罗在讲说啊，你们啊，如果能够手术安详最好，虽然这个名词是后面出来，就是如果你没结婚最好就维持你的单身状况，这是最好的。如果你结婚了就维持你的结婚状况是最好。如果你寡居了就维持你的寡居状况最好。就是说他的说法看起来有点保守，就是安于现状，其实不是的。他是说现今的生活很艰难，你要适应另外一个新的环境是很痛苦的，我希望你们免这个灾难。可是刚好就相反，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单身的时候都想结婚，不管看到多少前车之鉴啊，不管这都视而不见啊，不管看到多少我们单身想结婚，因为人就对现在的痛苦最不满意，将来的再说，然后对将来的美好最满意，谁还没得到？现在痛苦他觉得这一定要避免，至于我们跳入另外一个火坑再说。所以保罗说没结婚就不要想结婚，我们刚好相反，没结婚就想结婚，结了婚的大家都想离婚啊！对不起，不是离婚，起码都是很多时候觉得啊，这很痛苦。保罗就说不要想离婚。哎，我在教会里啊，我觉得我怎么天天都在重复这已经重复一万遍的，而且人家好像百听千听万听不厌，我都觉得很厌了。哎，我现在拉警报了，康牧师要介绍或者是怎么样，我就说你手术安详啊，是。然后等到有婚姻困难的人大概也都在说这种婚姻怎么能维持下去，当然都不能维持下去啊，都令人发指啊，这很可怕，这哎呀，这跟地狱一样。我如果说手术安详啊，那又是不合人道。但是保罗是这样讲的，在后面他也稍稍讲了一点工作也是这样啊，他工作特别是用奴隶来讲。好，我们不说保罗是所谓的保守维持现状，不求长进不求改变，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来是我们的主来是改变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是做改变的工作，但是改变呢，我们希望有一个非常坚定的，就是 我们是照神所召个人的而行哈。就不管是单身是结婚是工作是搬家是换工作是换朋友或任何一件事，你要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分给个人的你可以说就是恩赐，或你我觉得也可以跟天父连在一起了，是神给你的这些能力哈，你先信主了，借着圣灵的更新把这些能力用在更荣耀上帝享受神的事上。分给个人的不是死板的，虽然也有一些我们肉身的限制，比如说神给你的 IQ 是多高，你大概就不能够想说我是这么高，你就不能想到说做这比这更高的事情，当然可以求也可以有一点程度的改变，但是不太可能改变的太多。那分给个人，那至于说你的恩赐是什么，你可以继续求更多更大的，那这些我觉得也是在凭着信心，也稳健的凭着信心，不是自己的信心，而是对神的信心，对神信心事情就可以更大也可以更小，因为更大嘛就是神是无限的，更小就是那不在我们的私欲当中啊。你当然可以说啊，我希望我将来得诺贝尔奖，求主给我荣耀他，哎呀这些到底有没有可能，你像我祷告啊，主啊求你让我变成 NBA 的 star， 这不是不可能了，但是这种可能性大概一周难有一次哈。我还是照常态来讲，我们需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份是什么，我们可以求改变，如果你心越单纯越寻求神越愿意背十字架，神可以给你更多，凡有的还加给你，但是也用我们神创造我们这个肉身物质，还有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还有我们的年纪这些东西，我们有一个恰当的估量，这些估量都不是死板的啊。你这人一辈子只能做这个工作，你这人一辈子只能做这个工作，这不一定，但是也不要太狂妄哈。比如说今天如果神，我说神差遣我今天要到南极去宣教，这个还没有，这比去打 NBA 应该还没有那么荒唐嘛。我今天59岁要去打 NBA， 就是这种梦是不大可能的。我今天是一个牧师去南极宣教，还有点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恐怕也不太合理啊。到南极你说这是神的意象，各位，所以我说你举一些例子啊，或者是别人呢，这些都有的时候危险。因为有些人是有那些非常特别的事情，但你不要太那么特别。那你说摩西算不算特别？他80岁来领导200万人离开埃及，你说这是很了不起。神是摩西的神，也是我们神，感谢主。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亚伯拉罕100岁得孩子，他的太太已经不能生了。我们今天能对一个100岁的一对夫妻说一定可以得孩子，要有信心，这我就觉得不知道要怎么讲，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欲望代替了对神的信心，我觉得这是很容易混在一起啊。保罗说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一切事看神给你的份是什么，这不是死板的，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规模啊，不要随便。那是你的恩赐，然后就是神给你的呼召。呼召我们说的是神让我们进入永恒的荣耀和喜悦中，是将来在天上的完全，是现在在地上也可以开始预尝的这个恩典。那但是这个恩典或者这种权柄也表达在我们现有的状况中，所以像韦伯就很喜欢蒋嘉文他们把神的呼召就变成了在世界上的工作，所以神的呼召就等于神在世上给你的工作。那这讲的有点死板，其实嘉文也不是这意思，但是有这样应用，就是你的工作其实就是神给你神圣的召命，让你享受到他的荣耀，荣耀他尊贵的名，让你在他的喜悦中喜悦的这个经历和目标。你现在工作就有，各位你想想看，工作家庭是这样吗？哇，我们的工作和家庭是神给我们的荣耀喜悦丰富啊！对了，我们在什么20周年庆的那个广告词上是这样讲的，我们在大家很多的这个干冰啊还有雷射里面，好像办奥运会一样，虽然声势不能比，但是好像也要很亢奋一下啊。之后就觉得非常的虚脱啊，是这样吗啊？是的，在我们非常平凡的生活里面， 愿我们靠着我们的上帝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这是一个已经得到又欢欢喜喜在盼望的一个荣耀。我们的工作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有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完成这样的工作，前面是恩赐，后面是呼召啊。保罗说我对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讲，这是神借着保罗给他们的吩咐，叫每一个教会都知道啊，你在世上的工作，你在你的婚姻或者是你的单身，你的各样各方面，都要按着神，都要把它看作一个神给你的呼召啊来做。好，甚至包括我们今天觉得不重要甚至不会讨论的，和在当时极其重要，你稍微转换一下也是今天非常重要的，就是割礼十八节，有人以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这很重要也不重要，就是在当时很重要。各位，你在明朝亡了，身在明末清初的时候，男人留辫子不留辫子，那不是小事哎，不是今天哎呀，妈妈对儿子说，你头发这么长，要去剪一剪了吧啊，这已经很严重了，但是那比这个要严重的多，那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你不留辫子就表示你对大清帝国的不忠，去砍头，而且不但砍头是抄家，不但抄家可能还灭好几族的。所以那个时候汉人通通都非常的拒绝留辫子，但是最后留辫子是变成非要不可，经过几百年的熏陶，大家又觉得这是很伟大，所以到民国初年的时候要剪辫子呢，哦，又觉得非常，男人怎么可以剪辫子，这是俗典忘祖，人常常就把一个传统当作神圣的，其实你曾经非常根据一个传统反对同样一个传统，只是看那个传统到最后有没有变成很凝固了。今天我们说啊，今天我保罗我写圣经说，男人留辫子不留辫子都不重要，我们看了会说废话嘛，我才不管这个事情。可是，在那个时候，受割礼不受割礼，那太重要了。一个人是不是要成为犹太人、犹太教的信徒才能够得救呢？那这里不仅是当时中就是纯正的信耶稣的基督教和不纯正的受了犹太教影响的基督教的这个冲突，生死冲突，而且这也是更早的时候犹太人自己面临文化上的冲突了。对不起，我就讲的稍微露骨一点，犹太人在被罗马人统治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形，有一些统治者就你要统治嘛，你外来的统治要统治，总是要让当地的人驯服下来，或者顺服下来，或愿意听嘛。啊，这不管是中国征服其他的，或者是日本人在二次大战所做的，或长或短，大家都要用这个。那当然，可能做的最笨的就是蒙古人，蒙古人征服就把人家杀光了，然后烧掉了，所以蒙古的国祚是最短的，因为你用杀的不是办法。可能最成功的是在历史上，我觉得一个是大英帝国，英国这个帝国主义，还有一个就是恐怕就是罗马，就是那个时候，就他尽量采取怀柔的政策，征服一个地方跟当地的文化结合，但是在你觉得要顺服他事上，这些没有一个是让步的。就是到每一个地方怎么样说哦，我们现在是新的统治者要听我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啊，我跟你们很配合。那不管怎么配合，罗马帝国的方式运行到许多地方都很好，他尊重那个地方的宗教，那么尊重当地的民俗，而且有一个很公正的罗马法，我们在使徒行传都看得到。但碰到犹太人就非常麻烦了。在罗马统治的之前，你们大概也听过那个安提阿古哈，就是耶稣之前的时候哈，那个他为了要让犹太人彻底的去犹太化哈，这跟现在政治不要连在一起哈，要去这犹太化呢，其中有一个就是犹太男人要做外科整形手术，让他的割礼被废掉，好像看不到。我露骨一点讲， 那这个引起了犹太人极严重的这个抗议哈，所以有的时候犹太的这个革命志士呢，要杀犹奸的时候，这就是出卖犹太人利益的，常常还要看他是不是废掉了割礼的记号，然后如果有废掉，就要杀掉。你说谁去看？对不起啊，谁去看？有罗马人在公共澡堂是看得到你是不是有受割礼的。那么受割礼，起码罗马人不受割礼。那么你如果让人看到不受割礼，可能是很大羞辱。就是割礼不割礼，在保罗写这个时候有两重很重要的意义。那意义呢？我们再举很多例子都有。你看，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我不知道他现在红不红了。十年前他是红得不得了的，大概每个地方一出去都有多少少女会昏倒的哈。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充满没有自信心的人，他是不断的把他的皮肤漂白，他是黑人，他皮肤越来越白，他以他的白皮肤，以他的黑皮肤为耻，这个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去讲他了哈。这跟我们有的时候很喜欢讲英文，现在讲英文不那么棒，要讲点法文或讲点德文哈。那在死神学院要讲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才表示你够水准，这都差不多是类似的情形哈。我也不知道，我在捷运上打开圣经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很丢脸，是应该看一本什么 Leo Strauss 的什么什么，或者很有深度的哈，还是要看日本漫画，还是要看什么？我们中国人爱面子，那么所以这些很重要。保罗在讲到说，你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包括你最看重的一些依照你的身份阶级，这我觉得在台湾哈一般比较淡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在台湾的那种或者阶级的观念是比较淡，那我们中国在晋朝的时候，哇，那门第观念太重了，什么王谢堂前燕啊，那是皇帝碰到阶就是那个门第世家都会觉得丢脸，在英国阶级也很重。那这些都是让不管是你开什么车，不管你是在哪里工作，不管你拿什么皮包或者留什么发型，或者是你在哪一个宗教里面，在当时就太重要了。你是在犹太教里还是在新兴的基督教里面，这很重要。那这里保罗所表达出来的也是让我们要好好去思想的，到底割礼重不重要。我昨天又碰到一个也是一个老问题，有人小的时候糊里糊涂受过洗了，或者有的时候中学的时候也糊里糊涂的被按在水缸里了，我是指聚会所的，还有这时候是传统的糊里糊涂的天主教徒，后来重生得救了，就问要不要再受一次洗。那这些我们大概也不太会觉得太重要，但有些人就觉得很重要。困难的是今天我相信跟各位虽然都是基督徒讲啊，我举的刚才那些例子你们都不一定听得进去，但是对有些我们已经比较世俗化了，你是不是拿一个 LV 的皮包，那太重要了啊！我可以不吃不喝，或者我省吃俭用，我一定要买一个 LV 的皮包啊。那我也看过，我看过在台北的街上，我看过那我虽然不懂车，但我看那个车型绝对不是 Benz， 但就有人把那个标志他原来拔掉，然后放一个那个上去，因为他觉得那个太重要了。你看那个手机的广告，就是我们倒觉得什么事很重要。保罗在这一方面就跟他讲婚姻、讲工作一样，都没关系。你拿不拿 LV 皮包？你住在什么区？你单身你结婚都不重要，这不重要，没有关系。哎，各位再讲难听一点，今天有个和尚信了耶稣来这里，他如果说我继续留光头，你会同意吗？不太好。我继续穿袈裟到宇宙光来服侍，我已经信主了，好不好？你说哎，这不太好吧？你会觉得这很严重的事情。我们今天不会讨论这，因为这种情形太少了。如果变成成千上万，又会变成生死流血的那个大问题。保罗说这些都不重要。保罗说要守主的诫命就好了。用上面的话来讲，就是你只要照着神给你的恩赐， 在神的呼召中生活就好了。守主的诫命是蒙召生活的一个另外一种表达而已。那这里也不要把它律法化了，就是哦，守主的诫命就是哦，你只要好好的守所有神的规定，那就对了。那边律法主义也不对。保罗其实重点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么简单，结婚也不重要，单身也不重要，吃喝也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保罗是说，这些东西如果要有正面的意义，你需要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就是你活在他的呼召里面，或者活在信心里面，或活在基督里面。用不同的话来讲，那每个人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我们也不要把它想成一种特殊的经验，听到什么声音，而是因着圣灵的光照，你对神的慈爱、怜悯、全能有一个更丰富的认识和信靠，这种态度来生活。但是保罗又说，蒙召的生活不是只有一种态度，不是只有说啊，我心里敬畏神，心里敬畏神的一个结果就必须是行为上也有所表现，特别是爱人和圣洁的事上。那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我们就可以想到，他自己的两次的一个带领，让我们能了解。他在加拉太书他说，我没有勉强提多受割礼，有人要他受割礼，我连一刻时间都不容忍。他绝对禁止提多受割礼。他不觉得那是小事，哎，这好像跟这句话矛盾了。不但是他那个时候觉得不受割礼是很重要，绝不可以受割礼，很重要，好像违反他这里的态度。另外呢，在使徒行传他又给提摩太受割礼，那也是违反啊。他为什么要给提摩太受割礼，又不给提多受割礼？其实这些就跟吃喝不重要也很重要，单身结婚不重要也很重要一样，不是矛盾，而是如果这些事，任何的事，我们认为重要不重要的，大千世界里的每件事，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让我们知道我们愿意过一个蒙召的生活，信靠神的生活，每一件都非常重要的带给你喜乐和荣耀。如果你不是活在对主的信心和主的对你的恩召之下的话，那么每件事对你都是很重要的痛苦而已。那当我们有信心在生活的时候，不管是选择这种或者这种都好，所以这也叫做不重要，就是都好，但也很重要，就是我都可以很丰富的享受那个好，或者很丰富的克服那个艰难的情形。保罗让提摩太受割礼是为了传福音的方便，保罗不让提多受割礼，就是要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他们中间。所以有些问题哈、啊，我们不要讲那些什么祭祖这些引起争执的，我不要把它讲出来哈、啊，我就讲一些比较不引起争执，或者说比较淡一点的，或者已经过去的这件事情。我们小时候也有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你说林哥就知道，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你说啊，因为你们太小了，不知道那多严重啊！基督徒不可以看电影，也不可以跳舞啊！这个在历史历代上这一类，你觉得是根本不该吵的问题，真的也吵得血流成河也有啊。包括莎士比亚的非常讨厌清教徒，就是不可以演戏，不可以进戏院。那理由哈、啊，倒不是倒有很多神学上的理由，也有当时的环境。保罗的意思是这样，我希望每个基督徒也是这样，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妨碍了我们对主的信靠和圣洁爱心的活出，那就是很严重的错误。任何一件事，包括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讲到吃肉的事情、蒙头的事情，这些我们看起来重要或不重要的事都可以很严重，而且很严重的伤害人。保罗觉得不可以，如果你的心不是凭着信心在做，流露出爱心，那都不好，那就不是一个蒙召的。如果你受割礼是为了讨好犹太人而把真理打折扣，那保罗不愿意。但是如果你受割礼是愿意让是把福音传得更广更 更好，那保罗非常乐意做这个事。所以到底我们有没有弹性，我们是死板，我们看这个世界上是重要不重要，这只看你是不是过一个蒙召的生活。这讲起来有点抽象，是这里的经文讲，也就是说是不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是不是相信神一切的恩典和慈爱。二十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隶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好，再一次你看到保罗好像又是很保守的，很不进取的，守素安常。你蒙召的时候，当然这蒙召一般来讲就是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要把它讲成这是永恒的事，也可以把它讲成你比较清楚知道你信耶稣以后的，你蒙召的身份是什么，就你重生得救，神呼召你要做什么的。当然我们再一次说，就是呼召你得到他的荣耀，享受他的一切。但是如果具体在生活中，你就可以说这里的蒙召就是他下面讲的身份，你的呼召就是你的工作，是神圣的，是从神而来的。那因此不要随便的更换，你只看到这里就觉得保罗很保守，婚姻的状况不能改变，不管是单身或者结婚或者是任何状况，工作也不能改变啊，你就守住这个工作，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不是说不可以改变，我们没有那么顽固。保罗是要减少我们在世上的痛苦，增加我们包括活在世上的喜悦。你那个痛苦，你对主没有信心，你对主不是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不在基督里面，你工作和婚姻再怎么改变，你都是痛苦的。这是保罗要讲的，你自己要认识神，你就能够在艰难的或单身或婚姻或工作或者是这种宗教环境那种宗教环境中得胜。如果你没有，你换来换去，你只求外面的这个压力的减轻的话，你怎么都改变不了。保罗不是说不可以更换，但是保罗是看到我们人性的软弱，你总是想逃离现在的痛苦，进入将来梦中比较快乐一点。保罗说那是不切实际的，不是说将来不可以有盼望，而是你是不是在主里面。在这里可能也有很多人会想到说，哥林多教会我们蒙召的特点就是得到自由嘛，脱离了我们以前做罪恶奴仆捆绑，得到自由。这个自由当然不只是心灵状况的自由而已，这个自由是包括我们生活中不受约束的那种自由，或者比较像罗马公民的自由，而不是像奴隶的那种自由。这里其实这里是讲工作，其实跟婚姻一样，他说守住这个身份。二十节是这样讲，二十四节又是这样讲，就是前面其实讲的后面讲也是这样，就是不要随意的变动，看起来是这样，其实重要的是你任何的动和不动是要在主的呼召里面来做，或对主的信心来做。他之所以叫你守住，是要减少你的痛苦，希望你不要想借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哈。那个可以，但是最重要是你对神的信靠。好了，因为保罗说你就不要改变你的身份，或者说你要在你现有的身份上求主更让你的灵性长进，对主的呼召认识。那么因此那些在哥林多教会可能在当时比较多的奴隶就很忧愁，那我们就不能改了嘛。因此我在跟弟兄姐妹，有人从单身天天希望能够进入婚姻里，我说哎呀你就守素安常好了。或有人要从婚姻里天天要求得解放，我说你就守素安常，他听了当然就忧愁了，或者就愤怒了啊。为保罗说不要忧愁，他也说，所以说不是不能变，如果能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在当时一个奴隶要求自由是不大可能的，当然后来整个罗马帝国的这种奴隶制度就开始松动，越来越松动，越来越松动。不过我们也希望任何一个社会不好的制度和地方能够改变松动， 但是我们是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去做这个改变，而不是忘记神。这是很多人说要做盐做光我最觉得遗憾的地方，他不是那种强烈的依靠上帝在做，只是一种冲劲，或者是哦大家都这样我要这样，不甘寂寞，那是做不好的。保罗说如果能自由是更好，自由在圣经里面基本上仍然是心灵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是在真理的自由，自由是在圣灵里的自由，在真理在圣灵里面基督释放我们的自由都有共同的意思，就是脱离罪恶的捆绑，也包括脱离身体限制的捆绑。因此我们今天在人生我们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因为这个臭皮囊还是会常常限制我们，让我们缺少那种自由的能力。像我越老我的自由程度就比以前越差，以前做自由落体呜很舒服，现在做自由落体都不行了，现在看都觉得哎呦心惊胆战。我以前什么去爬10000多英尺的山没有问题，现在没有这个自由了，不是我不想去了，以后可能慢慢连去都不想去了。我们的身体会限制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是一定有的，不管你心灵多自由，但是身体的得自由是重要的啊。我们的工作时数、工作环境、婚姻家庭是一个比较让我们不受压力的，是好的。尤其在罗马的社会，我想不只是罗马社会，任何一个社会，我们不管怎么有信心，我们能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是好的。好，保罗说我可以处丰富，可以处卑贱，我什么都可以。对了，是原则上我们基督徒也是，但是按着神所分给我们的和神招我们个人的，神虽然不偏待人，但是我们也还是要量信心而为啊。我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卑贱。在保罗的生平里面的确好像看到他关在监狱里和他住在非常舒服的地方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也看过有一些宣教士啊，有一些为主殉道的这些人啊，他在被杀的时候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和他在外面的时候好像没有太多不一样。不是他已经死了，不是他是一个行尸走肉，而是他真的对神有信心。可是一般来讲啊，甚至包括这些人，因为神的心意是叫我们这个血肉之躯是在一个比较能够适应我们血肉之躯的环境里生活，所以保罗也说你能求自由是更好。然后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自由总是用来服侍，这就是保罗下面讲很伟大的话哈，做奴仆蒙召于主。你这里不是说罪的奴仆，真的是罗马人的奴仆，你是一个仆人奴隶，然后在做奴隶的时候 somehow 听到了福音。也许从其他奴隶，我们这有的时候看那个历史小说里面可以看到啊，在其他的奴隶甚至在主人，反正基督教就慢慢渗进了罗马社会了。我看那个你往何处去那个电影里面，我看还有书里面很多都有这幕很动人心弦的，就是基督徒在还不那么开放的时候要认识彼此的身份。当然有一个可以，就你看这个人特别喜乐，大概那人就是基督徒。那特别有爱心，当然我们说是大概哈，有的时候有相反的。他们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两个人陌生人谈得不错，那么有一个人是基督徒，他就想更深的跟他有交通，更深有交通一定要发现他也是基督徒，但他不敢随便讲，他就漫不经心的在地上画一条鱼，看看对方有没有反应。你知道那就是那个时候鱼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记号，就我看了很触目惊心，说啊这么小的一件事产生了比割礼还要重要的一个记号啊，我是一个基督徒，看得懂的人就就跟着就可以有很深的交通。如果我们能够自由，我们能够可能一个奴隶就借着看到一条鱼有好奇的心，或者一个主人看到仆人画了一条鱼有好奇的心，慢慢去追究，甚至就跟他到那个坟墓里面去，跟基督徒一起守圣餐等等等等，慢慢认识了神。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改变。他认识了神，他会发现所有其他的神的儿女，不管是不是奴隶，不管贤与不孝，通通是神的儿女。那这个叫我们不再被世界的任何东西捆绑，虽然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你做奴仆，神呼召了你，你就主所释放，其实就是你要翻成共产党的话，就是主所解放的人，也就是 liberalized liberation 的，就是 liberty， 你得到自由的人。主你蒙召了，你就自由了，虽然你的身体还可能跟约瑟一样在监狱里面，但是你是自由的人。你如果是一个自由的人，你是罗马公民蒙召，就像保罗一样，你就做了基督的奴隶。就我们又自由又是奴隶，不管做自由做奴隶都是好的，做自由做奴隶不重要，就你外表的身份不重要，你内心愿意顺服信靠上帝，而凡事听他的好像奴隶一样，你就是自由的。这看起来吊诡的事，是一个很伟大的真理。但是记得你是属基督的，你是重价买来的啊！所以保罗在第六章也讲，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6:20啊，凡事都可以行，但是我要做的是荣耀神的。我要做的啊，我不做人的奴隶。不做人的奴隶，不是像我们的陶渊明啊，什么养人不养人鼻息啊，什么这些，没有没有，我们比那个说起来比那高贵，也比那低贱。陶渊明能够不养人鼻息，因为他还有点钱呐、啊，他可以自己还有地啊，还甚至还有仆人呢。我们不养人鼻息，跟那些都没有关系。是我们做任何的事，不是像奴隶一样，就是为了利益的报酬，为了肉体的舒适。我们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守这个身份。不是说你不可以更换，可能变奴隶当然更好，可能把你的婚姻状况，把你的家庭状况变得更好，当然更好，不是不可以变，但是你一定要靠着神给你的呼召和给你的份来做。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求主恩待你的儿女。我们是忧愁，我们是希望得自由，我们是希望世上的麻烦、肉身的干扰越少越好。我们是希望你所造的这个身体，在被你救赎以后，包括肉身的享受越多越好。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荣耀，享受你给我们的喜乐，在你慈爱的恩典，在你十字架的对付破碎和扶持祝福之下，我们能够守住你给我们的蒙召的身份，不一定是我们的工作和身份，而是你给我们永恒的祝福，就是神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